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在主的面前学习旧约圣经中小先知书中间的哈巴谷书。哈巴谷这一位先知，他是跟先知耶利米、拿鸿、西番雅这几位先知都是在同一个时期，也就是在约西亚以及约雅敬这两个王的时代。那么那个时代巴比伦他们在尼布甲尼撒王打败了埃及称霸于天下之后呢，先知耶利米就预言巴比伦也就是加勒底人他们将会攻陷耶路撒冷，烧毁圣殿，并且要将犹太人掳到外邦去。所以这个是整个哈巴谷书当时的一个背景。那么哈巴谷这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他的意思有两方面，一个就是拥抱 embrace， 第二个呢是 rest， 就是wrestling 就是摔跤。一个人如果想要跟另外一个人摔跤，他一定要跟那个人非常的亲近，一定要跟那个人拥抱在一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里面，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亲近常常会带来摔跤啊，无论是夫妻啊，无论是朋友，如果我们跟一个人很亲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因着亲近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难处。那么哈巴谷因为他与神亲近，他是 embrace， 他是拥抱神，而这个亲近的结果是造成他的性情、他的品格、他的看法、他的眼光就跟神的性情跟人的眼光就变得不一样，所以他就会跟神有一个摔跤在他的生命中出现。那么哈巴谷也因着与神亲近，也让他在神的面前对着当时社会的一些强暴、一些罪恶、很多的难处，也在他的里面满了他，很冲击他，让他的里面有很多情绪上的一个变动，所以哈巴谷这个人，当我们来读哈巴谷书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一方面他是非常亲近神的一个人，但是一方面我们发觉这个人是在跟上帝摔跤的。这个人他是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有很多很多的困惑。哈巴谷这本书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圣经，那么就是在义人因信得生啊，义人因信得生，英文是说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啊，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句话在整个圣经里面，在新约的部分总共引用了三次，而在这三次的里面，圣经用了三卷书引用这三节圣经，那么这三卷书就每一卷书都是向我们解释这一句话的某一个方面。那么第一次在引用是在罗马人书里面，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那里引用，那么整个罗马书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义人。而第二次的引用呢，是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那整个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怎么活，是怎么得生命，怎么活下去 shall live 啊，怎么活。第三次在希伯来书里面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那里是讲到什么叫做信啊。所以圣经用了三卷书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义人必因信 得生，或者是义人必因信而活。那这是先知哈巴谷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祝福。那我们都知道，先知哈巴谷他所生存的时代，他是经历过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大复兴。那么到了后来约雅敬做王以后呢，那就变成了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大的衰败，大的堕落，在各方面都能远远的离开了神的心意。在耶利米书22:17那里讲到说，哎呀，唯有你的恨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等到先知哈巴谷到后来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就是神的子民，堕落到这样子光景的时候，他里面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圣灵就用着他给我们记录了这个哈巴谷书。那我们一起来看哈巴谷书1:1-4，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论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巴谷他是一个先知，先知哈巴谷他得到了一个默示，他就把他所得的默示记录下来，就是哈巴谷书。在旧约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先知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人，耶和华使用他，用着他的口把神所要说的话说出来，他所说的就好像是替神在说话，这叫做先知。先知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他们绝大部分所说的话都不是关于未来的预言，他们所说主要的话都是把神的心意向神的百姓说明。所以我们要知道，先知说话的重点是要说神要我们说的话。一个做先知的人，他所得的默示，这个默示在英文是讲到说 The burden which Habakkuk the prophet did see。 先知哈巴谷他看见了一些东西以后，在他里面成为了一个重担，这是第一节原来的意思。或者说先知哈巴谷他因为看见了，他有一个异象，而这个异象使他里面有一个重担，有一个负担。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异象永远都是带下负担，带下 burden， 带下重担。好像旧约的以西结一样，当他看见了神的异象的时候，他这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是让他几天都不能够吃喝睡觉的。保罗也是一样，因为他在看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异象以后，他也是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吃喝。为这异象，人一定要付代价。什么时候神给人异象的时候，什么时候神就让人参与神永恒的计划和工作。而当人看见异象的那个后果，就是人要为着所看见的异象摆上他的一生，摆上他的性命。近代有一些神的儿女也对着看异象很有兴趣，但是很稀奇的，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异象常常都是小事，常常都是我们个人得到什么好处，而圣经中的异象很少对着我们个人有什么影响。圣经中的异象总是为着神在他的子民中间那个永远的计划，是神要向人启示他的心意。 而这个漠视或者说这个重担是一个心灵上的一种痛苦。当我们人进入到神的意象里面，当我们人明白了神的心意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是会带下很大的痛苦，因为我们这个人所喜悦的，我们这个人认为好的东西，常常都跟神认为好的，跟神所喜悦的是不相配合的。诗篇38篇第四节，他在那里就讲到说，哎呀，在我的里面啊，真是好像一个好重好重的重担。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罪孽在我的身上。耶利米书20章第9节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心里便觉得有如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一个替神说话的人，是因为有真实的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计划，这一个看见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成为像火烧一样，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个极重的痛苦，成为一个极重的负担，他就必须要把这个负担能够为神传讲出来。这个话语，神的话语临到他，他释放出来以后，他里面才得到安息，他才卸下了他的劳苦。今天如果一个传道人没有真实的看见，一个传道人在他的里面没有真的从圣灵来的负担，他所说的只是人的道理，他所说的不过是一些属人的话语，对神永远的计划是没有影响的，也是没有果效的，在别人的生命中也不会带下任何永恒的价值。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先知哈巴谷，他的漠视，这一个重担在他的生命中，他就向神祷告。那他怎么祷告呢？他说 Oh Lord, how long shall I cry? 到几时？ How long? 到几时啊？ Cry Cry 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讲到 cry for help， 是我们呼喊请求帮助，我呼求你是请求帮助。而先知他说，我因强暴哀求你，那个哀求你是 cried out， 他说我向你 cry 你不听，我 cried out 你也不拯救。这个要到几时啊？要到几时啊？不是只有哈巴谷有这个经验，在启示录里面6章第10节那里也讲到说，有很多很多神的百姓在那里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们要到几时啊？要到几时啊？其实不只是人在祷告的时候常常觉得我们要祷告到什么时候，连主耶稣也曾经在圣经里面对着他的子民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在等神，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是神在等我们。先知当他看见一个极大的痛苦，当他经历一个极大的难处，他做了什么事呢？他 cry， 他向神呼求。一个人活在地上，有很多事我们不确定，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非常有把握的，我们是非常确定的，那就是我们一生在地上注定有很多很多的难处，有许许多多的苦难。问题是当苦难来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有一些人说咬紧牙关忍下去，有一些人去找朋友商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忍下去你能忍多久呢？找朋友商量，有几个朋友了解你呢？有几个朋友真能帮助你呢？ 其实先知哈巴谷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美好的榜样。当他面临到极深的痛苦的时候，他是向神呼求，向神呼求，因为只有向神呼求，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帮助，只有向神呼求，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难处卸下来，我们的重担能够放下来。他不但呼求， How long？ 要到几时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先知哈巴谷他祷告，不是祷告一下，不是祷告两下，不是祷告一天，不是祷告两天，是长久的祷告，恒久的祷告。一个人常常希望我一祷告，上帝马上就听，马上就给我解决问题。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我们一有难处，我们一祷告，他马上就替我们解决，你知道那说明什么呢？那说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极为幼嫩，那说明我们这个人根本不可能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任何的用处。我们家里面有了小 baby 的人都知道，小 baby 刚刚生下来，他只要一哭，父母一定是立刻马上去解决他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小 baby 的生命非常的幼嫩，你没有立刻马上去照顾他，他可能就会出问题，他可能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当一个孩子一天一天长大的时候，天下没有一个父母会小孩子要什么马上就去满足他，因为如果父母这样子对待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美好的品德在他的生命中发展出来。神是非常非常爱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在我们很幼嫩的时候，我们一祷告，神就来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生命稍微长大一点，你就会发现一件事，神常常要我们恒久忍耐，因为只有经过恒久忍耐祷告的人，他的生命才会有成熟的可能性，他的品格才会慢慢的被改变，能够像神。弟兄姊妹，祷告的目的不是叫上帝听话，如果祷告的目的是叫上帝听话，我们所信的神就不是 Almighty God， 就不是全能的神了，那不过是庙里面拜的菩萨，是解决我们问题为我们服务的。基督徒所信的上帝是要掌管我们一生的，是基督徒所信的上帝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雕刻、琢磨、成全，让我们这个人可以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先知哈巴谷所经历的，他有难处，他有痛苦，他去跟神祷告，我们也一定经历到祷告神没有听，他在那里恒久忍耐的祷告。我们从哈巴谷这里真是学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哈巴谷为什么到神面前去哀求呢？哈巴谷为什么恒久长远的在那里哀求呢？哈巴谷哀求，他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他因强暴哀求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却哀求神，常常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工作，常常是因为我们生病，常常是因为我们小孩不听话，常常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有那个需要。但是哈巴谷他却哀求，是因为他看见社会中满了暴力，他去哀求。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哈巴谷他亲近神，他 embrace God 的结果是让他知道，当他看见一个社会里面充满了暴力的时候，他知道神的审判 很快就要来了。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六章十三节那里讲到，耶和华神看着地上满了暴力，神的心里面就哀痛。暴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什么时候一个社会充满了强暴，什么时候社会里面的人充满了暴力，什么时候这个社会就要面临耶和华的审判。他的祷告，他是为着一个不为着自私的祷告，而他的祷告结果是什么呢？神不应允，神不拯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以为我们祷告神听了啊，真好。但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将来我们到天上，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会为着神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他。可是我个人深深的相信，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更会为着神没有答应的祷告感谢他。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如果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绝对是对我们更好的。先知哈巴谷他不是没有信心，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他是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第一个教导我们义人必因信而生的人，他懂得什么叫信心。但是他的祷告神没有答应，神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论和相斗的事，使我看见。请注意，先知哈巴谷他不是自己好奇想要去打听别人的犯罪，他也不是充满着自意去论断别人。先知哈巴谷是神让他看见这个世代的奸恶，神让他看见这些难处。为什么神会让他看呢？是因为神知道哈巴谷是一个会代求的人，因着他会代求，因着他看见他会去祷告，所以神让他看见。考验一个人的忠心，就是让他看一看别人犯罪，他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今天看到别人犯罪，我们常常就是会定罪别人，我们常常就会觉得我们比别人好。但是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一个真正有属灵生命的基督徒，当神让你看见别人的罪恶的时候，你不是在那里定罪别人，你是在那里为人的罪恶伤心，为人的罪恶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罪孽跟罪恶是不一样的，这个奸恶它是 iniquity， 它是罪孽，注重的是人里面的心态。毁灭和强暴在我，罪孽是里面的心态，奸恶所注重的乃是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因这犯罪给别人带来的痛苦。毁灭和强暴在我们的里面，毁灭是把别人的东西拿走破坏掉，包括别人的名声，包括别人的喜悦，包括别人的财产。当一个社会充满了罪孽，充满了强暴，充满了奸恶，充满了毁坏，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也充满了争论，充满了相斗。那些离间你们的人，叫你们跌倒，背乎所传知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这些人。什么时候有一些罪让我们跟别人分开，我们就要躲避这些人。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我们就发觉当时哈巴谷他所看见的那个社会是一个没有公义的社会，律法放松，人不尊重神的话，公理不显明， 人不尊重神的话，公义当然就不显明。恶人会欺负良善的人，好像诗篇那里二十二篇十二节，诗篇十二篇第八节那里都讲到恶人对着义人的那个欺负。在这种环境之下，先知哈巴谷，他不管外面的环境是如何，他还是到神面前去向神祷告。一个人，他的祷告一定要诚实。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祷告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样的话，我们可以让神听话。但是真正的祷告，是一个人到神面前去，就把他心中的疑惑向神倾吐，他就告诉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答应我的祷告？我要等你等到什么时候？”神暂时不答应我们的祷告，是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祷告，是要让我们的品格会改变。神暂时不答应我们的祷告，是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可以改变。所以哈巴谷他有话问上帝，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也需要有这样的恩典，到神的面前去询问神，把我们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生命中有任何的难处，我们到神面前向神呼求。再见了，愿神祝福你。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向我们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道路，因为是。